在旧约圣经的805面，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都找到了吗？旧约圣经的805面，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一遍我来读，第二遍请各位同声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逼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请各位同声来读这一节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请。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雅各书是一卷属灵的教训，极其丰富，也是极其深奥的一卷书。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明白雅各书的经义。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圣灵来教导我们，更没有办法来讲解雅各书。你说怎么读怎么解呢？就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节的圣经，在人看来似乎不通的，不要说不懂啊，连通都不通。为什么呢？连那个人位跟那个数就不合文法。第一句说愿你吸引我，这是个单数，吸引我啊。可是下面一句话怎么说？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怎么你吸引我，怎么我们呢？应该是我就快跑跟随你，对不对？那下面说又变成了王带我进了内室，下面又变成我们。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应该是说王带我进了内室，我就因他欢喜快乐，这样才对，对不对？然后说我们就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变成多数的我们。那最后一句更不懂了，说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应该是说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连这个人位都搞不清楚，这个数字也搞不清楚，那你说这个雅各书怎么能够讲，怎么能够读啊？读不懂啊，更不能讲啊。难道神的话有错误吗？绝对不会。难道神不智慧吗？绝对不是。难道神的文章写得不好吗？绝对不可能，他是全智慧的一位神。难道是翻译的人没有学问吗？绝对不是。那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但是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也可以靠着他的恩，靠着圣灵的教导，我们能够懂得一点，明白一点。有一位传道人讲得很好，他说真理如铁，哦，好硬好冷啊，我们不懂。他说祷告呢如火，好像火一样，唯有接着祷告才能够把神的真理化成我们的生命。这个很宝贝哈。他说真理如铁一样，祷告就如火一样，唯有接着祷告能够把真理化成我们的生命。我们来一同祷告，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学习这一节的圣经。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这个人何其有限，我们的思想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语言有限，我们所能了解的太有限。所以我们要读你这位无限的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你的灵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造就我们，让我们心存谦卑，无论听的人，无论讲的人，都一同在神的面前谦卑领受，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乃是凭着你的恩典，不是凭着我们的聪明经验和智慧，乃是凭着你自己圣灵的引导和光照。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赐福，求主让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借着你自己的话，我们更认识你，我们更爱你，我们被你吸引，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跟各位思想跟随主，上一次我们念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爱慕主，今天我们来思想跟随主。这位写雅各的作者就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基督徒有一个名字叫信徒，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信了，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这样相信，然后我们要求告主的名，主啊，求你接纳我这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求你进入到我的心中来，重生我，你成为我的生命。那么在这时候，我们接受主的那一刹那，我们成为一个得救人，我们成为一个信徒，我们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那做了信徒以后怎么样呢？还要进一步做门徒。我们有了主的生命啊，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还要继续的成长。我们有了主的生命，还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样式，那就需要怎么样？需要不断的、天天的、继续的来跟随主做门徒，那样主就随时可以教导我们、更新我们、对我们说话、跟我们有交通。那么年长日久，我们就越来越像主，让人都看出来我们是跟过耶稣基督的人哦。我们跟他一久了，那真是很像他，那个讲话也像他，思想也像他，态度也像他，越来越像他。那就是要做门徒，门徒是跟随主的人，主走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他怎么引导我们就怎么跟随，那就叫门徒。门徒不单是学习者，门徒也是一位跟随者。可是各位，就着我们的经历怎么样啊？我们做信徒了，不错，我们感谢主，有一天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感动我们，我们信靠主了，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信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是为我的罪，他从死里复活，这位复活的主进到我的里面来改变我的生命，哎呀真是好，我是一位信徒，一点不错。可是后来信了，参加洗礼造就班了，受了洗了，那后来怎么样啊？后来有没有进一步继续做门徒，天天跟随主，天天学习主，天天让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到一个地步，哎呀真是像主，让众人都看得出来我们是跟随主的人。那第二步怎么样？那你说牧师啊，很困难哦，很不容易，要跟随主啊真是不容易啊、有时候遭遇困难，有时候大不平安，有时候遭到打击，有时候遭到诱惑，那我们就去跟随别的了，哎呀真是不容易，好软弱，跟随不了，有时候好像跟随了 有时候就坐下来了，有时候躺下来了，有时候不肯走了。这一位写诗的人也有感受，有经历，所以他发出一个声音，他说：主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能快跑来跟随你。我们要跟随主，这是一个心愿，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看见，说主啊，我要凭我自己的意志，凭我的毅力，凭我的想法要来跟随你，那不可能啊。我发出一个祷告和心愿，说主啊，我不能天天那样的跟随你，更不能像我们弟兄刚才所念的圣经一样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何等容易啊，天天舍己，天天否认我自己，天天背着十字架来一步一趋的跟随主，不能啊。但是感谢主，他说主啊，愿你来吸引我吧，你吸引我，我就能跟随，不但跟随，而且能够快跑的跟随你，不是慢慢的跟随，不是远远的跟随，不是今天跟随明天不跟随，乃是紧紧的快跑的可以跟随主。让我想起来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些小朋友很喜欢跟随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每回有一个音乐来了，小朋友都从家里面出来，好多小朋友都跟着，你知道是什么？那个好吃啊好吃啊冬冬果，大家来吃冬冬果，什么营养丰富滋味好，大家来吃冬冬果。哇，那个音乐每一响，从我们那个巷子里经过，好多的小朋友就出来，怎么样，跟随冬冬果的车啊，那个吸引力很大。还有一个很妙的事，就看见说，一个机器，一个炼钢厂，它有一些这个废铁在那个大门口一大堆啊，怎么样把那些铁，那么一块一块的零零碎碎的，有的是生了锈的，要去把它炼成钢啊，把它收集起来送到炉里面去，你知道用什么样的办法？用手啊，哎呀不行，用机器没有那么合适的，因为不单是那个废铁，里面还有沙子，还有石头，还有瓦块，还有其他的树棍东西都在里面。你知道那老板想出一个方法，怎么样？他用一个大车来，大车的前面吊一块很大很大的吸铁，吸铁你知道吗？那个吸铁，然后他就把那个吸铁伸到那个里面去。一大块的吸铁一伸下去，那个铁怎么样，蹦蹦蹦蹦都跑起来，通通跑到吸铁里面去了。然后他又转过去放那个炉里面去，又一个机器一关，那个吸铁不发生作用，蹦，那些铁都跑下去，然后就跑过来在那个废铁厂里面一伸下去，那个铁都跑下去。哦，有吸引力啊，感谢主，主的生命，主的爱，他就能够吸引我们。如果我们有生命，真的，所以他祷告说：“主啊，愿你来吸引我。”那我们就可以快跑跟随主。那请问，主耶稣怎么样来吸引我们的？他用什么来吸引我们？他是不是下命令？主耶稣说：“我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我所造的，你生命气息都在我手中，你今天跟随我，否则我把你生命收回来，你就完了，是不是这样？主没有用下命令式的来跟叫我们跟随他，那主也没怎么样，主也没有彰显他那个大荣耀，说哇，你看我显现出来呀，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显明出来，地都发颤，山都冒烟，有雷轰有闪电，不是这样，那些人只有发抖的份儿，不敢跟随他。主耶稣也没有用物质来吸引我们，你还记得他用五饼二鱼，他顾念那些人的需要，免得他们饿着肚子在路上疲乏回去了，所以他就给他们五饼二鱼吃了，吃了以后啊怎么样啊，那些人都记得饼和鱼，耶稣讲的什么道全忘了， 但是只记得哎，饼很好吃，鱼很好吃。然后第二天好多人去找主耶稣啊，他说主耶稣你怎么在这里啊，他还没有到那里，许多人已经到了。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找我是因吃饼得饱啊。然后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了，他没有用饼和鱼来吸引我们的，他用什么来吸引我们？我们看一节的圣经，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二、三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对不起，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三十三节，在新约圣经的一百四十七面。我先来读，然后请各位再读这两节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三十三，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请同声读，请。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给我们一个答案。主耶稣用什么来吸引我们呢？怎样来吸引我们呢？他说，有一天你们看见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世上的万人都来归我。而他说这话是指着什么？指着他怎样死，他怎样死，死得其法的死，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那时候把他高举起来，把他钉死的那时候说的。那个高举在人看来是一个大失败啊，是一个大羞辱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但是感谢主，在这件事情上写明两点：一是神的大爱，二是神的大能。要被吸引就是两，一是神的大爱，二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他做成了这个完全的救恩，这个救恩就能够能吸引人到神的面前来，因为福音乃是神的大能。我们看见许多人好像根本不可能得救，根本不可能信福音的，但是你向他传的时候，福音的大能在他身上显明，他就被吸引。另外一个就是神的大爱，他被举起来，而是表明神在他的身上，在他儿子的身上所显明出来的爱，到了那个最高最极点的那个爱，就是十字架的爱，哥哥他山上的爱，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的那爱，担当我们的罪，舍去他自己命的那一个爱，爱到一个地步说把什么都为我们摆上的那一个爱，爱到一个地步世界上的人不可能没有一个人配得的，但是叫人人都可以得着的爱，十字架上的爱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的，唯有神的儿子，独一的儿子，他挂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成就那一件事情的大爱。所以他说，我若被举起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要吸引万人归向主。照着我们的头脑思想，不可能，不合逻辑。如果一个人说高高的把他被举在荣耀的宝座上，大有权柄荣耀，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看见他的王冠多大，看见他多么威武，就要吸引全世界的人来归向他，对不对？现在世界上有个领袖很能够吸引人的，你知道谁啊？苏联的戈巴契夫啊，好吸引人。这个不管东方西方，不管男人女人哦，他的吸引力非常之大。哇，电视记者新闻报道的都跟随他，那真是英雄人物，他一出来人都欢呼，他有什么问题他出来就摆平了。哇，他的勇敢，他的智慧，他的聪明，他的学识，哇，真了不起啊，好多人都被他吸引。可是各位，你注意一件事，非常危险的，就是在这一年半载之中的世界上的变动这么大这么快， 一个人的吸引力那么大，很危险。所以现在好多人注意说，戈巴契夫是不是就是那位主要再来之前的敌基督者？戈巴契夫如果不是那一位，也是不是就是那个敌基督要来前面的那一位开路先锋？他是共产党的头头，他可以说我不要共产党。他为了救共产党，他可以说我可以现在不要共产党。哇，他的也一举一言一行，那新的不得了，快的不得了，所以人都叫好。可是要小心，真的，从属灵的眼光认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一个信号。但是感谢主，主耶稣不是这样，他不是走出来那么帅的，他的言谈也都不是被人接受的。有一次讲了到了以后，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那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我的生命在他们里面。那些人说哎呀，这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怎么讲这样的话呢？他肉怎么可吃，血怎么可喝？好多门徒都走了，都离开他了。主耶稣对他拣选的那几个人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很多人弃绝他了，很多人不了解他，但是感谢主，他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不合逻辑，你我思想想不通，那没有关系，没有问题，那不是等于说神没有想通？神想通了，结果怎么样？是事实啊，2000年来吸引万人归向他一点不错。现在全世界有人的地方，有国家的地方，就可能有基督徒，对不对？就可能有圣经，就可能被吸引，就不可能跟随他。感谢主，他吸引我们。那下面说，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怎么解释啊？应该说，我快跑跟随你，主啊，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有一位神的仆人讲得很好，他说雅各书，唯有恩典才能够教导，唯有经历才能够学习。你经历了一点，你就真的学到。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事实，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你看见教会的有一位弟兄、一位姐妹，他被主深深的吸引，在他身上发出香气来？你跟他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你也被吸引。他是一位深深被主吸引，快跑跟随主的。我是一个远远的跟随主，不冷不热的。有一天我跟他在一起，一谈话，一祷告，哇，我的心也热起来了。哎呀，结果我就被他吸引，我们本来是他被吸引，快跑跟随主的。我们两个人一祷告，一谈话，一读经，一听他的见证，我的心也火起来，火热起来了，也跟他一同快跑跟随主。那就是说，愿你吸引我，主啊，不但我快跑跟随你啊，我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会被你吸引，快跑跟随你。真是这样。相反的，一个人不被吸引，不快跑跟随主的人，你什么时候跟他多接近多谈话，你也很自然的远远的冷冷淡淡的不跟随主。这是同样的情形。所以雅各书就是这么的美呀、啊。他说你有经历才能够学习到，你有神的恩典才能够得教导，就是这个一点不错的。这是一位神的仆人说的。他说主啊，愿你吸引我，当我被你吸引的时候，当我被你的爱所充满的时候，主啊，我跟随你，我快跑跟随你。也有好多人跟我一同快跑跟随，所以我们就快跑跟随主。愿主吸引我，让我们来快跑来跟随主。下面我们有太多的时间要讲的更多哈。下面说我们跟随主就怎么样啊？下面一句话说，王带我进了内室。这又不懂，我们跟随主怎么忽然又变成王呢？王带我进了内室，这就是经验的学习。当我们起初跟随主的时候，跟随一位什么？跟随一位拿撒勒人的耶稣。 加利利的还能出什么呢？当初那些跟随的门徒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有谁看得起呢？跟随主耶稣基督还要跟随他到哥哥他身上羞辱的地方，有什么人要跟随啊？好多人都不跟随了，都跑掉了。但是有人继续跟随，不但跟随到十字架的面前，不但跟随到死亡的坟墓，还跟随从坟墓里出来的那一位荣耀的主，再继续跟随。哦，原来是一位荣耀的王啊，感谢主。你跟随到一个地步，就知道说基督啊，耶稣，主耶稣啊，你不但是我的救主，你也是我的主，你不但是救我的主，你也是我的王。哎呀，你是这么荣耀的一位主啊，这么可爱的一位主，你是要走到一直跟随到宝座上去，你怎样做宝座也要我与你一同做宝座的这样的一位主啊，就是变成王了。而且王怎么样呢？带我进了他的内室。哇，那很尊贵啊，那很荣耀。不要说带我进他内室，今天王要请我吃个饭，那个帖子我都要把它框起来，让众人知道我被王请过。王只要把我带到那个带着他外面花园里面走一走，要照很多照片。这是王带我到他花园里走过，到他客厅里面呢、啊，到他办公室啊，那就更深一层了。如果王把我带到他睡觉的卧房里面呢、啊，也跟我预备一间房子要我在那里，你看那个有多荣耀。不但如此，带到内室里面在一起谈话，哎呀，太宝贝了。最亲近的、最安静的、最宝贝的、最知己的话在哪里谈呢、啊？不是在客厅里，不是在外院子里面，乃是在内室里面谈。什么时候一个基督徒被主吸引做他的王，他心中全然敞开，没有一样不可以让主进去，他也深深地进到主的内室里面去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呀，主啊，是这么的宝贝，我甘心的，我乐意的，我愿意你不但做我的主，主啊，你做我的王，你在我里面可以掌一切的权柄。上一个礼拜二有一对的宣教士让我们松柏团契来做见证啊，这位男士啊，这位弟兄啊，他以前是打球的，职业球队打得很好，而后来神呼召他，他信主了，再呼召他，他要做宣教士，他要到台湾去，被差遣到台湾去组织一个归主篮球队，然后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在各地方去打篮球。可是你知道一个打篮球的人哦，他刚刚信主以后，他说，主啊，我可以去礼拜，我可以读经，我可以祷告，但是有一件事你不要管我，有一件事你不要管我，就是我的打球，这个你不要管我。后来呼召他要做传道，主啊，我都可以丢弃，别的我都可以丢弃，有一样你不要管我，不可以丢弃，是什么？我的篮球。他天天都想着他的篮球，打球。还是感谢主，有一天当他被主吸引，当他的王把他带到内室的时候，他就说，主啊，连这个篮球我也放下了，你怎么样带领我，我就怎么样跟随，进到内室里面去。然后下面就说什么，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甚是称赞美酒。那就是带到内室里面去，跟他跟主的一种结果和反应就出来了。他们就说，哎呀，糟糕，到王内室里面去，我再也不出来了，我再也不肯进去了，哎呀，那个要命啊，到王室里面去，我这样也不自由，那样也不守规矩，也不行，哎呀，真不好啊，我可不要跟到王的内室里面去。有好多人今天跟随主是这样啊、哦，觉得说，哎呀，我跟随主那不行啊，这样也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这样也不自由，那样也不自由，太大的舍弃，太多的牺牲，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真正你跟到王的内室里面去的时候，下面就说，我们就必因你欢喜快乐。哎呀，主啊， 太好了，太好了，没有任何一样别的什么人事物可以代替跟你在内室里面的交往这么好，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可以阻止我不跟随你，没有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事物能够带给我如此的喜乐和满足。然后他说怎么样，我们就称赞你，甚是称赞什么美酒。那拿一个喝酒的人来做比喻，有多少人喜欢美酒的，有多少人爱喝酒的，有多少人把美酒收起来藏起来。因为进到一个人家里面去，你看见那个架子上都放的是什么，各种样美酒，没有美酒有酒瓶，酒瓶都收起来，这是什么酒，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英国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酒。你提到酒了那不得了啊，为什么，他所想的就是酒，所喜爱的就是酒，然后跟朋友在一起品酒，然后就是称赞，称赞酒，这个酒真好。但是在这里有人尝到主爱的滋味，他就说是主啊，当我被你带进内室，让我里面有满足的喜乐的时候，我就称赞你，甚是那些喜爱酒的人称赞美酒。那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你说如果没有深深的被主吸引，没有那个经历，他写不出这样的诗歌。他说耶稣领我，我真喜欢，蒙主引导，心中平安，无论日夜昼夜起坐，那这个有主引导心里快乐。耶稣领我，耶稣领我，太好了，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跟随脚这个耶稣的脚中，因他爱我，他天天领我，就写出来。然后471首说，主啊，无论你怎么样领我都跟随啊，无论你往哪领我到哪里去我就跟随，福也跟随，苦也跟随，祸也跟随，乐也跟随，我都跟随，跟随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到死亡的那一刹那我还紧紧的跟随你，连那个死亡的寒波我也不怕，因为你亲手引导我。称赞呢，这是诗歌，这是称赞，胜于那些喜爱酒的人称赞美酒。好，不能够多讲了，下面一句，他们这样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啊。那怎么跑出个他们来了？感谢主，我被吸引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这些人都进了内室了，主耶稣啊，我们尝到了满足的喜乐，我们称赞你，甚是那些喜爱酒的人称赞美酒。然而我们看见这一群的人，被你吸引的人，他跑出来了，他超然于他们之外，超乎他自己本人之外，他看到这一群被吸引跟随他称赞他尝到满足喜乐的是这一人，那一群人，他说他们这些人爱是理所当然的啊。保罗不是在罗马书12章第1节有这样的话，他说弟兄姐妹，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主，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下面说什么，乃是理所当然的呀。好像保罗超越那个世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看见了以后，那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他根本不在他自己本人的感觉思想里面，超然于外，说哦对呀，感谢主，这一群人如此被吸引，如此跟随，如此称赞，如此喜乐，他们这样爱你乃是你爱了他们，他们这样跟随你乃是因为你吸引了他们，这是理所当然的呀，这是理所当然的。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尝到，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尝到一点雅各书里面所写的那么宝贝的那一些的经历，尝到一点点。保罗为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祷告，他说我常常想念你们，为你们祷告，我所祷告的就是 要你们的爱心成长丰富，多而又多。爱是神的特质，神的特质在我们里面还可以长进的，还可以多而又多。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这样读上帝的话，讲解神的话，领受着圣餐，我们得到激励，说主啊，愿你吸引我，愿你在我里面的那个爱多而又多，丰富起来。我们祷告，就当我们预备心到你的面前来，再一次看见你爱的标志，看见你为我们所爱所摆上的你自己的身体和宝血的标志，让我们再一次深深的被吸引，看我们的里面有一些什么还被别的所吸引的，主啊，愿你除去，愿你恩待，预备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圣名，